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1月22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23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英国与俄罗斯国防部长将就乌克兰危机举行磋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中国清零政策已经负担影响中国及全球复苏。乌克兰指责德国拒绝提供武器是助长普京侵略的行为。北大教授郑也夫明确表示反对武统，反对武力威慑。北京新增9例本土确诊，疫情呈多点散发态势。香港第5波疫情大爆发，3.5万居民强制检测。法国新增38万9000人确诊，重症患者连续5天下滑。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将出访洪都拉斯，往返过境美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英国在周六宣称，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已经接受了邀请，与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就乌克兰危机举行磋商。而美国对乌克兰2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方案当中的首批物资装备已经是运送到了基辅。据法新社报道，据英国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在周六表示，由于上次英俄双方会晤是在2013年在伦敦举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就提出在莫斯科与英国国防大臣会面。他强调，华莱士很高兴俄罗斯接受了会面的邀请，并且表示他将寻求所以可以实现稳定并且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途径。据称，英国方面仍然在与俄罗斯政府沟通本次会见的具体的细节。这是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日内瓦会晤之后，西方国家再次与俄罗斯举行高级别的官员的会谈。另据悉，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预计下个月出访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据俄罗斯媒体引述外交人士报道说，特拉斯提出前往莫斯科与拉夫罗夫会面，莫斯科当局同意他下个月到访。俄罗斯外交部暂时没有回应，而英国的外交部也拒绝评论。据路透社的消息，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在周六表示，美国对乌克兰2亿美元安全援助方案当中的首批物资装备已经是运送到了基辅。路透社援引美国使馆在脸书网页上说，美国将继续提供这类的援助，以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目前对抗俄罗斯可能入侵以捍卫自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在周六运送行动完成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曾经到访基辅。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大量的军队，已经使乌克兰以及其西方盟国感到担忧。俄罗斯则否定计划再次发动军事进攻的行动。另据美国媒体传出，美国有意把原本属于阿富汗军队的米17直升机转送给乌克兰之后，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周五证实了确有其事。美国的有线新闻网在21日引述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官员称，这些由俄罗斯制造的5部米17直升机会和其他防御武器一起转让给乌克兰，包括来自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防空系统。美国已经批准波罗的海3国向乌克兰运送美国制造的武器。报道指，这5部米17直升机在塔利班2021年8月接管阿富汗之前，已经前往乌克兰维修。虽然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转让，但是直升机正在移交给乌克兰军方之前，还需要完成某些程序。普萨基在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白宫已经打算交付米17直升机给乌克兰，通知美国国会，并根据美国过剩国防产品计划进行。针对德国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周六谴责德国助长俄罗斯总统普京，他并且呼吁柏林当局停止破坏西方团结。法新社报道，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边境部署了数万名军队，美国、英国和波罗的海国家为了防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宣布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特别是防空和反 坦克导弹。而德国在周六则是表示，德国将在二月份向乌克兰提供一所野战医院，但是拒绝向这个前苏联共和国运送武器。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周六在推特上回应说，今天西方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对抗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说，德国必须停止这种破坏团结，并且助长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新的进攻的做法。他还表示，德国有关不可能提供防卫武器给乌克兰的说法不符合当前的安全形势。而乌克兰外交部周六也发表了声明，对德国政府未能提供防卫武器给乌克兰表达深切的失望。德国的国防部长布雷希特周六在周日版的德国世界报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德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呼吸机，严重受伤的乌克兰士兵在德国医院可以接受治疗，但是他强调提供武器目前无助于化解危机。据法新社刚刚发出的消息说，德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周六晚间宣布，对乌克兰危机发表有争议言论之后，德国海军总司令恩舍巴赫已经提出辞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瓦也表示说，中国在控制新冠疫情的时候采取清零政策最初虽然成功，但是它呈现出的风险已经大过了好处。专家称，中国力求严格清零恐怕难以走出疫情。格奥尔基耶娃以视频的方式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接受美国消费新闻采访，他表示，中国清零政策越来越像一个负担，影响到中国自身的经济和全球的经济复苏。格奥尔基耶娃表示说，预期国家政府会推动进一步的措施，因大流行政策在整个2022年仍然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首要的经济政策。他还表示，中国清零政策在一段时间确实扼住了中国的疫情，但是随着更具传播力的奥密克戎的出现，这些措施不易收效。他还呼吁所有的国家进行检视，找出应对疫情最好的方法。他表示，需要实施的限制对于经济来说是更大的负担，不仅对中国，对中国作为世界其他地方供货来源都有更大的风险。另据中央社报道说，中国对新冠疫情实施彻底的零容忍政策，好让确诊数字保持低落以及经济维持运作，但是矛盾的是，这个策略恐怕也会让中国更难走出疫情。据美联社报道说，多数的专家都表示，新冠病毒不会在地球上消失。他们认为，如果有足够多的人透过感染或者接种疫苗免疫，这个疾病最后可能会像流感一样，成为不断出现，但是却能够应对的威胁。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爆发实施相关的宽松的限制，不过两周以后就要举行北京冬奥会，届时将成为国际瞩目焦点的中国却见不到相同的趋势。中国在整个疫情期间的做法是尝试找出并且隔离每一个染疫者，这大致让当地医院免于负荷过重，也使中国抵挡住许多国家被死亡人数淹没的情况。但是这种毫不妥协的抗疫方式意味大多数中国人从未暴露在新冠病毒之下。同一时间，中国最广泛施打的科兴和国药疫苗效力也被打上了问号。一些最新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国产疫苗即使接种三剂，对奥密克戎的防护力仍远低于西方国家生产的疫苗追加剂。以上因素相加，可能让中国努力走出疫情变得更加的困难。曾经撰文呼吁中共体面退出历史舞台的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也为台海情势发声，他明确地表示反对武统，反对武力威慑。他还表示，对这样天大的事情不发生，事后会追悔莫及。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在中国大陆民族主义势力一片喊打、阵阵武统声中，一介书生出面呼吁反战有何意义？郑也夫表示，我是人民的一员，无道不孤，故我的反对可击碎武统派声称代表人民。作者强调，中国大陆由于言论封锁，公共平台上反对武统的言论几乎灭绝，在此背景下发出反战的声音弥足珍贵。他认为，不张嘴就是弃权，都不张嘴就是集体默认武统。郑也夫明确表示反对武力威慑，他认为这只能加剧仇恨，使仅存一丝的和平统一愿景丢失殆尽， 他举前东德西德为例，两德长达45年名实其背的独立，并未挡住日后的统一。如果中国大陆为统一而威慑，因威慑而成仇恨，华天下之大忌。他认为威慑一旦升级，中国大陆、台湾、美国军阀退让的余地，和大国真的开战，没有力量能管束他们不动核武，所以放弃对台武力威慑迫在眉睫。郑也夫2019年年初曾为中国政治改革发声，他在《政改难产之困》一文直指中共统治71年带来太多的灾难，中共领袖应率领这个党体面地淡出历史舞台。他还认为中国知识人没有尽责，如果他们都忠实于自己的良知，都勇于讲出自己的看法，中国不会是今天的样子。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中共在大陆建政，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在台湾延续，北京则声明台湾是不可分割的领土，一直不放弃武力统一。习近平上台后欲加速完成统一大业，台海形势急剧变坏。台湾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不承认所谓九二共识，明确拒绝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模式，并于去年双十节明确指出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北京方面称，习近平将在秋季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提出对台总体方略。中国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年初对央视称，越往后两岸形势越复杂，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谈判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合同谈判如破裂，那还得武统。不过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目前研判中共武统的可能性不高，没有正当性，蔡英文也没有宣布台独。他认为所谓建构单方面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机制是一种很荒谬的说法。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将出访洪都拉斯，往返过境美国的洛杉矶和旧金山。详细情况请听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将代表总统蔡英文出席洪都拉斯新任总统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赖清德将于台北时间25日启程，去程将在美国洛杉矶停留一晚，于27日转赴洪都拉斯访问，返程于29日经美国旧金山停留一晚，于30日晚上返抵台湾。张敦涵表示，台驻美代表处在赖清德过境美国期间，将安排赖清德与美国政要通话或视讯会议，也会和洛杉矶及旧金山的侨领进行视讯互动。考量全球疫情仍十分严峻，在过境洛杉矶及旧金山期间，所有活动将在线进行。张敦涵表示，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一再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这次的过境美方也依据一贯的安全、舒适、便利、尊严的原则，为赖清德提供高规格礼遇及接待。由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也将作为特使前往洪都拉斯出席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他在就职典礼现场是否与赖清德有面对面的互动，将成为各界关注的一个重点。
即将在2月4号开始举办冬奥会的北京疫情仍然难以清零。北京市的疾控中心公布过去一天新增9例本土确诊病例，另外新增3例无症状感染的病例，当中有4名确诊者曾经到华兴饭庄用餐。截止到周六中午，丰台区的玉泉营街道万柳园社区近14日累计报告8例确诊，即日起将万柳园社区定为高风险地区。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在周六表示，当前北京市面临 Delta 和奥密克戎病毒株双重挑战，疫情呈多点散发的态势，防控形势严峻而且复杂。香港的第五波疫情大爆发，周六新增病例突破了100位数，主因是新界葵涌屯出现严重的社区传播。特首林郑月娥周六晚宣布围封该屯多座大楼，所有的居民都要强制进行检测。 连续四天新增确诊突破40万例之后，法国周六通报新增389320人确诊，累计确诊已经是增到了1639818例，排名全球第四高，但是重症患者已经是连续五天下滑。而意大利周六通报新增171263人确诊。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属于欧盟成员国的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近来因靠近台湾触怒中国，以小不畏大而知名。其实由于乌克兰危机升级，俄罗斯在乌国边境成兵，作为北约成员国和欧盟成员国，立陶宛的战略位置也十分重要。前段时间因镇压国内民主运动而遭欧盟制裁的白俄罗斯，突然打开其与立陶宛的边界，让大量移民涌入，借机对欧盟施加压力。这一危机趋缓后，莫斯科又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十万兵力，华盛顿警告俄罗斯随时都有入侵乌克兰的危险。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气氛颇有点战争前夜的味道。波罗的海三国意识到保卫乌克兰形同保卫自己的边境。星期五在获得美国批准后，立陶宛与其他波罗的海三国开始向乌克兰运送美制武器。立陶宛国防部长阿努萨斯卡斯表示，考虑到俄罗斯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我们决定满足乌克兰人的要求。据指出，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将向乌克兰提供毒刺防空导弹，爱沙尼亚提供标枪反坦克导弹。英国《泰晤士报》援引未具名的军方消息人士称，英国正在考虑向波罗的海三国增派军队以强化威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欧盟内政部长会议就在立陶宛首都大公宫会议大厅举行。2013年11月，一切都在同一大厅开始。当时，立陶宛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亲俄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与欧盟签署合作协议，从而导致西方与俄罗斯紧张关系升级，也使得乌克兰从此陷入了危机。波罗的海三国于2004年加入欧盟并成为北约成员，现在意识到与其共享700公里的白俄罗斯边界不再构成立陶宛与俄罗斯的缓冲国。立陶宛国防部长阿努萨斯卡斯周四强调说，在我们边境附近巡逻的飞机是俄罗斯飞机，没有白俄罗斯人护航。俄罗斯攻击乌克兰所需的时间从几个月缩短到几个小时，我们很快就会在东部边境看到俄罗斯军队。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俄军就在我们眼前，他在靠近波兰和立陶宛边境的白俄罗斯格罗德诺地区设有军事基地。星期三，这位部长还提到，俄罗斯在邻国安装伊斯坎德尔导弹，这一导弹基地自2018年以来已经存在于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伊斯坎德尔导弹射程500公里，可携带常规弹头或核弹头。这位部长强调，他们在白俄罗斯的军事部署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局势，但我们要说清楚，俄罗斯就在北约国家附近，在距离我们的边境不到100公里的地方拥有核能力。立陶宛1月18日首次测试了以色列制造的斯派克第四代制导反坦克导弹系统。一份声明说，立陶宛军方坚持的原则是，如有必要则测试所有可用的武器，准备使用并用于保卫我们的国家。在测试结束当日，立陶宛议会还一致投票决定，在5月31日之前继续在与白俄罗斯交界地带实施军事巡逻，即动员1000名士兵增援边防警卫。维尔纽斯当局认为，白俄罗斯政权仍可以随时利用数以千计的移民进行新的混合攻击。立陶宛内政部长在欧盟同行面前列举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4200名移民通过白俄罗斯抵达立陶宛领土。自2021年8月以来，在边境被拒绝的也已超过8000人。 这一数字远低于华沙提出的40000次尝试性偷渡。成员国部长一再重复保护欧洲外部边界的说法，深耕地区的改革和加强内部控制。这是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伦准备优先讨论的事项。法国正在组织2月初在巴黎举行的内政部长正式会议，但成员国尚未签署最终的维尔纽斯宣言。16个国家周五通过的文件指出，没有内部边界控制的地区，只有在外部边界得到适当保护的情况下，才能有效的运作。面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需要坚定的努力和额外的资源来加强我们的应变能力。目前，立陶宛和波兰边境移民危机的强度已经明显减弱，但立陶宛现在将自己视为欧洲边境紧张局势的守护国，站在抵御俄罗斯威胁的最前线。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阿德黑燕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参加北京奥运的运动员是习近平大宣传的同谋，这是法国快报周刊网站文章的标题。包括著名汉学家玛丽·侯志明在内的20多位法国学者在快报周刊发表联署公开信，他们呼吁彻底抵制北京冬奥会，否认举办奥运可以是专制政权反思自省的一次机会。签名的学者绝大多数为哲学家，公开信的部分签名者也是去年12月8日《费加罗报》发表的同类公开信的作者。如果说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是上个月发表的公开信的主题的话，今天的聚焦点则是台湾，并且对法国舆论有关体育不谈政治以及出席比缺席在人权领域更有效的说法进行了驳斥。公开信指出，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时，普京就趁机出兵侵占了格鲁吉亚，习近平很可能利用奥运会的机会大幅度向台湾施压，并且不排除借机侵占台湾。然而尽管如此，国际奥委会以及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依然坚持不应该混淆体育与政治。法国体育部长声称应该护送我们的体育运动员，他们已经锻炼多时，准备多年。作者指出，体育赛场并非世外桃源，为什么体育运动员摘起桂冠的权利要高于在狱中被关押的政治犯呢？这种故弄玄虚的说法是要欺骗谁呢？文章指出，包括法国不屈服党派梅朗雄以及法国国际关系学院负责人巴斯盖勒·波尼法斯在内的政治人物以及学者认为不应该剥夺运动员参赛的机会，但是他们明知各国都实施了一系列针对独裁国家的制裁措施，这些措施涉及经济、贸易等多个层面，为何运动员就应该被置身其外呢？公开信同时驳斥了法国国际关系学院学者凯霍勒·戈麦斯所谓无论外交杯葛还是体育杯葛都不会起到实质性作用的言论，指出当年杯葛莫斯科奥运会就曾经向国际舆论拉响了警钟，并且对前苏联的异议人士表达了明确的支持。也有体育界人士提出柏林奥运时美国黑人田径运动员欧文斯的故事，指出正如当年欧文斯与希特勒的故事揭开了希特勒的种族歧视真面目一样，北京奥运也可能起到上述的积极作用。不过文章指出，柏林奥运会所起到的真正的作用是歌颂了纳粹政权，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司主 Pierre de Coubertin 本人当时在日记中的评论，他最终导致的后果路人皆知。公开信最后总结说，早已全面商业化的体育只不过是地缘政治国际棋盘上的小小一卒，运动员在北京奥运期间就好比是习近平的决斗士，倘若在奥运期间台海或者乌克兰发生战事，那么他们的奖牌将是可怜的臭名昭著的纪念品。此外，法国的参议网站也就法国国民议会以压倒性多数表决通过认定 维吾尔族人遭受种族灭绝预案发表文章，文章重点介绍了国民议会表决时极少数弃权的议员的立场。曾经参与捍卫维吾尔族人示威游行，并且多次就此议题发表言论的法国不屈服党派议员奥顿女士表示，虽然自己也曾经转发过带有种族灭绝词语的推文，也对维吾尔族人的遭遇表示同情，但是作为历史学者，他知道学术界对是否使用种族灭绝存有争议。此外，他还特别指出，倘若认定维吾尔族人确实遭受种族灭绝，那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彻底地杯葛北京奥运。参与网站的这篇文章引发网民的热烈讨论，绝大多数网民都对法国不屈服党派拒绝支持维吾尔族人议案的立场提出了异议。必须指出的是，该网站的立场倾向极左，订阅者以支持梅朗雄党派者居多。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之外，周六《费加罗报》聚焦法国政府最新推出的应对疫情政策。昨夜《解放报》采访了法国前社会党司法部长图比拉女士，她向《解放报》解释了她为何决定参选总统的原因。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印太纵览。
听众朋友们好，虽然近日俄罗斯和乌克兰边境紧张局势不断升温，占据了国际舆论和欧洲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但在此期间，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和国防大臣本·华莱士还是如期对澳大利亚进行了访问。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和澳英美三国去年达成三边安全协议即奥库斯协议后，英澳两国外长和防长举行了首次面对面的二加二会谈。会后，英澳两国就加强印太地区合作并发表了联合声明。特拉斯还在到访悉尼期间，在澳洲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表了讲话。这都是本期节目关注的焦点。特拉斯和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周五共同出席了由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活动。佩恩并代表东道主率先发表了欢迎特拉斯一行来访，并探讨澳英两国关系和双方在印太地区加强合作的讲话。特拉斯随后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说
I'd like to begin by acknowledging the traditional owners of this land.
首先，我想向澳洲这片土地的传统主人卡迪戈人表示感谢，并向过去和现在的长老们表示敬意。很高兴回到悉尼，和我的朋友玛丽斯·佩恩一起来到罗伊研究所。随着英国作为全球英国战略的未来，我们现在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贸易、我们的国防、我们的外交和我们的发展政策，以便能够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和伙伴合作。我认为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是一个真正的灵感，在他与你所做的工作中，以促进自由贸易、言论自由、人权、妇女和女孩的权利作为一个领先国家。而我们现在的紧密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而且我们正在一起做越来越多的事情，而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面临的威胁也越来越大。特拉斯说，克里姆林宫还没有吸取历史的教训，他们梦想重建苏联或建立一种基于种族或语言的大俄罗斯分裂领土。他们声称自己想要稳定，却努力威胁和破坏他人的稳定。我们知道这条道路上有什么，以及它带来的可怕的生命损失和人类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敦促普京总统在他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之前停止，并从乌克兰撤退。乌克兰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骄傲国家，他们以前就知道入侵的力量，从蒙古人到鞑靼人，他们经历了国家支持的饥荒，他们的复原力很强。如果有必要，乌克兰人将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战，入侵只会导致泥潭，正如我们从苏联阿富汗战争或车臣战争中了解到的那样。特拉斯说，上周在北约俄罗斯理事会上，我们向莫斯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任何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的行为都将带来巨大后果，包括通过协调、制裁、打击金融部门和个人。本周，英国宣布为乌克兰提供了一篮子的新的军事培训、支持和防御性武器，以增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我们正在与我们的伙伴合作，采取针对俄罗斯金融部门和个人的高影响措施。 在去年12月的伦敦高级别会谈之后，我们也在加强我们的双边伙伴关系，而且我们正在促进与波兰和乌克兰的新的三边关系。我们还在推动能源供应方面的替代方案，以便各国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我们需要每个人都能站出来，与我们的盟友一起。我们将继续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敦促俄罗斯缓和局势。特拉斯强调，东欧发生的事情对全世界都很重要，对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威胁不仅仅是区域性的，他们是全球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共同加以应对。伊朗的核计划从未像现在这样先进，中国一直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飞行，而且其正在利用经济实力试图胁迫澳大利亚和立陶宛等民主国家。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也越来越多，他们努力制定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标准，通过联合军事演习和更紧密的联系，在太空中宣示其对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国际战略研究所认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俄两国70年来的最强大、最紧密和最好的关系。而且我们正在看到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权的结盟，像白俄罗斯、缅甸、朝鲜这样的政权在莫斯科和北京找到他们最亲密的盟友，这并不奇怪。他们不把这些国家当作伙伴，而是当作傀儡。特拉斯说，俄莫斯科希望这些国家能够促进他们的宣传，并破坏其门口的自由民主国家的稳定。同时，北京与白俄罗斯结成了所谓的铁兄弟关系。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也是平壤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俄罗斯发现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真空，他们急于填补这个真空，他们有恃无恐的样子是我们自冷战以来从未见过的。特拉斯说，作为热爱自由的民主国家，我们需要站起来面对这些威胁。除了北约，我们正在与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和以色列等伙伴合作，建立一个全球自由网络。侵略者正在背弃他们的承诺和义务，他们正在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稳定，他们正在削弱作为其基础的价值观，但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它。自由世界是不同的，我们不是以反对什么来定义，而是以我们支持什么来定义。我们相信自由和民主，我们相信个人自由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力量。当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有支配权时，当他们有自由和机会时，他们会取得不可思议的成就。正如澳洲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所说，我们从人类历史中的证据中知道，民主制度是变革的动力式。我们从推动我们反击新冠病毒的想法和创新中看到了这一点。从悉尼大学的病毒学教授爱德华·霍姆斯公布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到牛津大学的疫苗学教授基拉·基尔伯特和他的救命疫苗，到我们向为全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分发新冠疫苗所做出的共同努力。特拉斯说，我们希望共同努力解决我们面临的大问题，这确实包括在必要时与中俄等国合作，在贸易、应对气候变化或将伊朗带到谈判桌前，但在这样做时，我们将坚持我们的信念。去年12月，我欢迎七国集团外长来到利物浦，与佩恩和我们其他一些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一起。我们对中国的经济胁迫政策表示关切，我们团结一致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我们一起表明了我们为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并肩作战的决心。本周我们将继续这一重要的工作，举行澳英外长和国防部长会议，这是我们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议。我们决心在三个关键领域共同行动。首先，我们将支持我们的经济安全，这意味着当中国封锁来自立陶宛的产品，会对澳大利亚的大麦或葡萄酒征收正惩罚性关税时，我们要大声疾呼，这意味着削减对专制政权的战略依赖。首先是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这意味着帮助各国避免其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负担。据估计，44个中低收入国家对北京的债务超过了其 GDP 的 10%。 我们正在所有这些方面做出回应，我们正在加强我们的供应链，将我们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经济联系提到新的高度。特拉斯说，我们在12月与澳大利亚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向前迈了一大步，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协议，将取消所有货物的关税，双向进行，我们的人民将更容易地在对方国家生活和工作，特别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 在此基础上，我们正在与澳大利亚合作，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通过地球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加强供应链的可靠性。我们还在共同努力，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诚实和可靠的替代投资来源。11月，我发起了英国的国际投资项目，帮助在2025年前每年向这些国家调动高达80亿英镑的公共和私人融资，利用伦敦金融城的火力。昨天佩恩和我同意加强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合作，以促进整个印太地区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在能源、气候变化适应和技术等领域。我们正在共同努力，对侵犯人权的人进行制裁，并将使用强迫劳动的人排除在我们的供应链之外。第二，自由必须得到捍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深化我们的安全关系。去年在英国的综合审查中，英国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威慑态势，包括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国防开支增长。我们需要看到每个国家都以这种方式加强。在我们的北约盟国中，很少有国家达到 2% 的国防 GDP 支出目标。目前很高兴看到澳大利亚也在增加其对我们集体安全承诺，我们的伙伴关系力量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得到证明。我们将永远记住那些在欧洲、地中海、北非和太平洋的历史战场上为自由献身的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今天我们的承诺的深度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从五眼联盟情报伙伴关系到与我们的朋友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新西兰的五国防御安排，再到去年由伊丽莎白女王号带领的航母打击群访问印太地区，我们的部队与来自澳大利亚和其他伙伴的舰艇和飞机一起在南中国海进行演习，维护我们共同的利益并支持区域稳定。特拉斯说，当然去年我们确定了我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奥库斯伙伴协议，通过这项交易，我们在漫长的合作历史中开启了一个大胆的新时代。通过与美国联手，我们展示了我们保护整个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决心。我们正在帮助澳洲获得核动力潜艇，意味着我们三国在网络、人工智能和量子等先进能力方面的更深入合作。我们希望利用这种更深入的专业知识来帮助支持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稳定。我期待着明天访问阿德莱造船厂，英国和澳大利亚正在那里建造新的26型护卫舰。当然，阿德莱德将在开发新的奥库斯潜艇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一个真正强大和尖端的伙伴关系，我们决心为了我们所有国家的利益而继续加强它。特拉斯说，最后我们正在加强我们在技术方面的合作，技术通过实现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由而赋予人们权利，但我们知道它可能被其他人利用来制造恐惧。我们不能允许未来的技术被劫持用于恶性的目的，无论是网络攻击还是通过人脸识别软件和人工智能建立高科技监控国家。全球技术标准必须由自由世界来塑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通过深化我们的科学技术合作走得更远更快。他说，正如澳大利亚禁止华为进入其 5G 网络一样，我们正在将高风险的供应商从我们的基础设施中剥离出来。我们正在接受澳洲的专业知识，例如将最先进的 5G 技术引入伦敦地铁，实现我们在科技方面的战略优势，是英国的综合审查报告的一个绝对重要目标。因此我很高兴本周我们将与澳大利亚启动新的网络和关键技术伙伴关系，旨在应对恶意行为者，加强供应链，并利用科技来支持自由和民主。演讲最后，特拉斯表示，建立这些伙伴关系，吸引其他国家更接近自由市场民主国家的轨道，最终将使我们在未来的岁月里更加安全和自由。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是自由世界站稳脚跟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全球侵略者。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思想和理想感到自豪，清楚他们给人类带来了什么，更要对我们在未来能一起做些什么充满雄心。40年前，撒切尔夫人在墨尔本发表了罗伯特·孟斯席爵士演讲，撒切尔夫人当时说，在自由存在的地方，我们寻求扩大它，在它受到攻击的地方，我们将捍卫自由，在自由不存在的地方，我们将努力创造它。我想不出有什么比澳洲更合适的伙伴，可以在这一重要的努力中与之合作，我们可以使伟大的事情发生。谢谢你们。
I cannot think of a better friend than Australia to work with on this vital endeavor.
we can make great things happen. Thank you.
此外，澳英两国外长防长在举行了二加二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指出部长们重申了双边关系的极端重要性，这种关系以我们悠久的历史、共同的价值观和对共同利益的认可为基础。部长们决心，随着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和具有挑战性，我们的伙伴关系也必须不断发展和深化，以应对这些挑战并抓住我们时代的机遇。英澳两国重申致力于共同应对安全和稳定面临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以及新冠病毒大流行，包括在印太地区。他们同意加强我们的努力，以保护和加强国际规则和规范。通过联合国和英联邦，澳大利亚和英国将继续支持普世人权、法治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些都是几十年来稳定和繁荣的基础。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英国与俄罗斯国防部长将就乌克兰危机举行磋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中国清零政策已成负担，影响到中国经济和全球复苏。乌克兰指责德国拒绝提供武器是助长普京行为。北大教授郑也夫明确表示反对武统，反对武力威慑。北京新增九例确诊，疫情呈多点散发态势。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发，3.5万居民强制检测。法国新增389320人确诊，重症患者连续五天下滑。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将出访洪都拉斯，往返过境美国洛杉矶和旧金山。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特别节目，还有法语教学，欢迎您收听。
法国国民议会1月20日以169票支持、1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有关正式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维吾尔人实施的暴力属于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的议案。该议案的通过得益于欧洲维吾尔学院成员以及法国欧洲议员格里克斯曼等政治人物的不懈努力，同时也离不开敢于公开作证的曾经在新疆监狱或者在教育营遭受酷刑的维吾尔族人的亲自作证。今年43岁的乌麦尔·白克利就是其中之一。中国官方于2019年9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56场涉疆问题新闻发布会上，特别提到了乌麦尔·白克利的个案，指控他曾经资助境外圣战，并且谴责乌麦尔·白克利编造其本人及家属受到中国政治迫害的谣言。那么，乌麦尔·白克利先生对上述指控有何回复？首先，我们来听他讲述他的个人经历。
我名叫乌麦尔·白克利，2016年4月30号出生在东托居山吐鲁番上山县。大学毕业，我是职业大学酒店管理系毕业的。我参加工作一直到2006年，在克罗马依工作，然后在工作方面也好，待遇方面也好，遇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民族歧视了以后，2006年移民到哈萨克斯坦，一直到2014年开始，我这个在图巴特拉纳斯旅游国际运输公司在这里上班。当了副经理，我的职业是酒店管理嘛，还是出去出事。我的语言方面挺好的，俄语、韩语、哈语、维语这些方面都专业特别好。然后后来2017年，我们是举办这个阿斯塔纳世博会，为了世博会的会议的原因，我们去了乌鲁木齐，在西莱登大酒店开了2天的会议以后，就是我们的签合同仪式去了乌鲁木齐。乌鲁木齐会议开完，我看望我的父母。去了吐鲁番，2017年3月26号早上10点钟，来了5名警察，2辆警车，全部是武装的，直接把我头上戴了黑袋子，套上以后把我这是逮捕到了他们的公安局，把我的护照、手机、钱包全部没收，直接把我逮到了这个山县的这个那个大东西看守所，逮过去了以后，直接上了。脚铐，什么都不说，什么都那个啥不问，就这样子。我是伪国籍人，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嗨，你是伪国籍，就悄悄的嘴巴关掉，就这样子。威胁了我以后，他们的那个武警在枪这样子， 强迫给我讲小考，把我关进去了以后，在公安局地下室关押、扣刑、殴打、强迫我签字，人呢，他们就是给我定罪，我什么罪都没有，也没有什么证明，但是他们那个桌子上面全部写的一清二楚，他们说我是危害国家安全罪，我是协助恐怖分子、煽动恐怖分子、组织恐怖分子，这个三大罪名，他们让我签字，他们殴打、酷刑、折磨，四天四夜，不让我吃饭，一般不让我睡觉，最后把我关进去了他们的这个克拉玛依干事社，这样给我上了脚铐，把我绑在这个床上，就是板床，就是水泥板床，把我直接捆起来了，一个脚上的去掉，一个脚一个床上连起来，把我就这样子扣押了3个月21天。
您是哈萨克国籍吗？
我是哈萨克斯坦国籍，我是加入哈萨克斯坦国籍是2006年加入哈萨克斯坦国籍，一直我的签证是单亲签证，一年一年的签证，有呢，我是合法来回去中国做生意，然后在工作方面，每一次去西安、北京各个地方都去的呢，特别经常，不知道是2007年，偶然就直接把我就这样子关起来了。然后那个里面16岁到70岁的全部是那样子，维族、哈萨、鄂尔别克男人。我问他们说：“你们是为什么把你抓进去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吧，就这样子关起来了。”我说：“你们犯了什么错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克拉玛依市是石油城市，他们都是技术人员，有工作岗位，汉语水平特别好，有做生意的，有老师，有律师。我们克拉玛依是小小的一个城市，不到30万的人户口，大概都认识我们。过了7个多月以后，把我转移到按他们说法是教育培训中心，实际上跟看守所和教育培训中心的建筑没有区别，折磨方式是一模一样的，用5种方式折磨我们。如果你要反对他们的那些法律法规的话，必须要把你用脚皮棒子打了殴打了以后，2-3个警察，一天24个小时不让你吃饭，必须要往墙子站着24个小时站着，不让你睡着，不让你吃饭，不让你撒尿，这样子。如果下次再这样子违反的话，做老虎凳子，他们殴打了以后做老虎凳子24个小时。第三种方法是夏天晒太阳24个小时，然后冬天的话在冰上面衣服脱得光光的，光脚。就是这样子站着，反正折磨的特别难受。我这样子3个全部接受过，最后那个水牢我没有带过，水牢带过的那些人跟我们说了，水牢关进去以后，这个那个水道脖子用把那个手铐这样子挂起来，那个水道这个脖子上这样子，就这样子。那个里面就是他们唯一让你拖延时间，让你饿着肚子。我是120公斤的人进去，出来60公斤，粗粗的骨头架子。
对，您最后是怎么出来的呢？您怎么会？
我是第一个，他们没有证明我是有什么犯罪记录。然后第二个就是，过了4个月，我把我抓进去4个月以后，我们的大使馆的人来了，然后这个哈萨克斯坦驻在乌鲁木齐的领事馆的一个人，2个工作人员来了以后，外交部的，我和他们遇见了以后，一直到11月24号，然后再把我放出来。他们说了啊，你是外国籍人员。不好意思，我们把你抓错了，你出去什么都不要说，你看你父母在这里，你的亲戚在这里，你知道呢，我们哈萨克是我们的属下，咋样子都把你抓进去了。我知道实际上他们说的是实话。然后我过了8个月以后，我才出来，在妹妹的房子待了一天，然后父母亲的房子在吐鲁番山山县待了1个礼拜，我然后再安全的回到哈萨克斯坦，一直到27号，我才接受我们哈萨克斯坦的那个美国解放广播电台的那个采访。元旦的时候，元旦过了以后，就是开始接受我们哈萨克斯坦的第一个电视台的采访。3月份是美联社的记者们来了以后，从美国，我全部给他们说的一清二楚，然后开始把我的母亲、爸爸、妹妹全部不停的关进去集中营。关进去了以后，我说了，你们把他们全部杀害，我也不害怕，我为了公道。我为了我的人权，我必须要我你们告状。我不听，我一直到现在还说，他们的警察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你 不要说的太过分了，那样子这样子。我说你们已经把我爸爸杀害了，你们有本事的话把我的母亲妹妹全部杀掉，我不会停止的。他们在威胁我的爸爸，为了拍视频，他们强迫我的爸爸拍视频，因为你必须要说你的儿子是恐怖分子，为了让阻止他，你要拍视频。我爸爸也是说掏公道的人，他说了，你们有本事把我的儿子无缘无故拐进去了8个月，他现在不去说了公道，把我枪毙我不会说，就这样子把他杀害的。
我跟您核实一下啊，那中国有一个北京在去年9月29号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56场涉疆问题，那在这场记者会上呢，就特别说到您的这个个案。然后呢，他们在就新疆那边的发言人说，就说到您父亲的事情，说您的指控呢，就是完全是胡编乱造，是造谣。他说您的父亲呢，是因为肝癌晚期，在2018年9月18号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那说这些都是有医院的证据，您怎么说？
这个在中国你也是汉人，人家知道在中国伪造一个证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这个政府共产党知道编造一个证件很容易的一个事情，他们没有编造出来我是一个恐怖分子，是不是？我是个恐怖的一个人，我是无缘无故的一个人，最后没有证明我才把我放出来，对不对？我的爸爸也不喝酒，身体健康特别好的一个人，我和他当时出来的时候更好的一个人，把他关进去了，2018年4月24号关进去的，关进去了集中营以后不到5个月，我的爸爸会得这个肝癌吗？你想一想。
我再跟您核实一下，也同样是这场记者会上，他说关于您这个资助恐怖活动的事情啊，就一项指控，他说2006年6月您将2.2万美元用于资助境外的圣战人员，这是怎么回事？您先说一下。
2006年6月份，我在乌鲁木齐，亲爱的女士，我那时候我在乌鲁木齐，我还没有到哈萨克斯坦来呢。那时候我在乌鲁木齐，我怎么会？他们没有证据证明，那不拿出来吗？如果我有那样子的资助这个恐怖分子的话，当时在克勒马伊。我活着出不来的，直接把我会判刑的，你说是不是？我没被释放出来之前没有拿出来，我在出来以后我说出了真相以后，在赵立坚先生在 TVT 发布的那个消息我看到了，那个22000块钱，当时我在乌鲁木齐那时候办签证准备去哈萨克斯坦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没有离开中国的，那时候
就是您被关押的时候，您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没有跟您说这个事情是吧？
根本就没有，
他是等您出来以后他才把这个事儿提出来，那是很奇怪啊。
出来以后再说了这些他们编造所编造的这些那些证件。
您把这些用汉语说出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当然他们也想
到
我们
在
这里没有集合的话他们不会抓住，这样子他们也想到这个事情，但是我是一个无罪的人，无缘无故的人。我关进去以后，我为了我的人权，为了我的公道而奋斗，一直到现在，我一定会把克勒马伊白县当公安去起诉到这个国际法庭，荷兰的，我移民到荷兰来的，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必须要把那个精神损失费这个8个月的，我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非常感谢哈萨克斯坦及维吾尔人乌梅尔白克利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在法广网站收听本台对乌梅尔白克利先生采访的完整内容。以上是今天的特别节目，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欧洲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Francisca Jacquenzon, je viens de Roumanie. Je me demande comment on fait pour parler avec les médecins si on ne parle pas bien la langue, si on ne comprend à peu près rien.
Francisca 是来自罗马尼亚的中学生，她很想知道法国医生如何跟外国病人交流。我们此刻就在巴黎北部的阿维森医院。Dr. Bouchot 是这个医院传染病科主任，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医院的建院史。
L'hôpital Avicenne, c'est un hôpital qui a une histoire très particulière parce qu'il a été construit dans les années 30 pour soigner les franco-musulmans, puisque on parle là en l'occurrence des Algériens. Et puis bon, après, l'hôpital Avicenne est devenu un hôpital comme les autres.
这所医院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专门接收阿尔及利亚裔病人。这就是为什么这所医院有一个移民疾病治疗专科。
Dans le service, à peu près 75% sont d'origine étrangère. Certains sont français, mais d'origine étrangère. Et sur l'ensemble de l'hôpital, c'est à peu près la moitié. Alors les nationalités, on avait fait un calcul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on avait 62 nationalités différentes.
Dr. Bouchot 平时接待的 75% 的病人是外国医，他们来自62个国家或民族。
Ça fait beaucoup de différentes personnes de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 de beaucoup de langues différentes. Et c'est vrai que ça pose parfois des difficultés pour essayer de communiquer le mieux possible avec les patients.
Docteur, concrètement, comment ça se passe ?
Ce que je vous propose, c'est qu'on aille assister à une consultation et vous allez voir.
对于这类门诊，语言障碍一定是个大问题。那我们就去亲眼看看他的问诊。
Alors.On va essayer de s'organiser. Les enfants, vous allez vous installer là. Tu vas pas bouger.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即将启程赴马里的家庭，这叫预防性门诊 ，une consultation de prévention.
C'est très bien. Donc on va l'installer sur la.
Sur le bras. Attends.
Ah.
Là, il sait que.
Là, il sait qu'il va lui arriver quelque chose.
Comment il s'appelle ?
Yankoubou. Viens voir.
Attends.
Alors, on va piquer l'enfant et après on va bien expliquer.
哎呀呀，宝宝看到护士拿出针管就吓坏了。
Là, voilà, ça c'est fait.
护士正在给宝宝注射预防黄热病和甲肝的预防针，然后他又向家长解释抗疟疾疗法。
Alors, donc on va continuer pour le petit.
Et comment vous expliquez les diagnostics ou bien les médicaments à prendre ?
Alors, nous, on prend le temps qu'il faut pour expliquer la maladie, comment est-ce qu'on l'a attrapée, les précautions à prendre pour éviter de l'attraper de nouveau, et puis évidemment, comment on va traiter la maladie.
疟疾治疗方案不仅限于药物。
Alors, est-ce que maman parle un petit peu français?
她的解释必须很具体，比如疟疾的病因，生病后应该如何应对。
Je vais lui donner un traitement que l'enfant va devoir prendre une fois par semaine.
D'accord.
C'est le Lariam.
小宝宝的妈妈不讲法语，所以护士必须让这位母亲明白，她需要给孩子服用抗疟疾药一周一次 ，une fois par semaine.
Ça veut dire qu'un comprimé va lui faire 4 semaines.
Quels sont les autres moyens que vous utilisez pour expliquer aux patients?
Parfois, chez les patients qui parlent.Pas seulement bien français pour bien comprendre, on fait appel à des interprètes pour qu'on soit sûr que le patient, dans sa langue maternelle, ait bien compris de quoi il s'agit et c'est fondamental pour surtout rassurer les patients sur le fait que, en général, c'est pas si grave que ça.
有时他们需要找专职翻译协助，身边有位说母语的人会令病人安心。
D'accord, vous pouvez lui faire la traduction et si elle a des questions, c'est maintenant.
On prend le temps.De bien expliquer en parlant lentement. Et plutôt que de dire avez-vous compris, où le patient en général dit oui par gentillesse, alors qu'il n'a pas forcément bien compris, je demande au patient de répéter ce que j'ai dit. Et ça me permet de voir si les choses ont été bien comprises. Si ce n'est pas le cas, on recommence.
然后大夫会让家属重复一遍护士刚才的叮嘱，确认他们是否听懂了。S'ils ont bien compris.
D'accord.
Merci beaucoup.
Mais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Bon retour.
Alors Francisca, qu'est-ce que tu penses des méthodes du Dr. Bouchot pour communiquer avec ses patients?
Par exemple, sur les premiers médecins que je rencontre quand je suis arrivée en France, les professeurs, c'est trop différent. Ils parlent trop doucement et je comprends tout ce qu'ils disent.
Docteur Bouchot, 在与病人交谈时，尽量说话很慢，用词很简单。这跟 Francisca 刚到法国时遇到的医生大相径庭。
Francisca, je suis très contente que tu aies trouvé ça utile.
Et moi aussi.
Au revoir.
Au revoir.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